上次在 Part One 偷偷用的那个地方，对不对？
没有，我们今天不上头饰，我们今天上早期课。
早期课吗？
对。
哦，这个是头饰。
对对对。
162。
对，162。其实是我刚刚提到哈，赛事是一开始就很深的哈，而且应该有这种感觉哈，一开始就很深的，然后它那个升华哈，一直它好像从来没有稀释过，而且你看哈，它从前面到后面这样几十年来哦，它的那个说法是从来没变过，只是我们了解它的方式哈，我们一直希望用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个世界跟物质的方式去了解它，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去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很难懂。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懂，不是很难懂。他已经跟你讲所有东西都是电信，对不对？然后跟你讲的都是多层次的关系。那多层次的关系，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他跟你讲多层次的关系，就表示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有上面一个世界的次序啊，啊那个次序他已经弄好了啊，那你现在这个过程只是上面那个次序投射到物质世界的这个过程嘛，在这个投射过程当中，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控制权或者自我，它没有这个东西。而且它是提到说是电信，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讲，对电信我们的了解到底多少？讲电信是说，比如说我有个想法，对不对？那我有个想法的话，他说想法是电信的，不但是电信的，它会活起来，会增值，会分裂，会组合，会吸引，会重新再去造成漩涡，对不对？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有这个这么好的工具，但是我们不会用。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他这个是在299节他提到的，他提到说，你知道吗？你们投射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我做梦的时候去投射，也不要以为说我用什么方式去投射。他说没有，你现在用想的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躺在床铺上，对不对？因为你的想法既然具有力道，对不对？那你的想法既然具有那个所谓的电磁实相，对不对？那既然说你的想法呢是可以把你从地球投射到月球那么大的力量，因为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力量，就只有想法有力量，因为想法本身它是电磁性。然后其实像我们中国人讲作画，他说对，作画就是我做了死了这样的。我做了，把我的身体放下了，我不回来了，那叫作画，对不对？一个能够随时作画的人，他根本不怕任何物质世界，因为他不会有任何痛苦，他想走他就走了，他的意识可以离开身体。那我们是睡着以后离开身体，可是思想可以，你用想的可以把自己从你的身体移掉，不要在身体里面。他的299节跟300节，他提这两个东西。第一个是299，他提到，这是我们可能礼拜四会上的课了哈，就是那个补充资料第二后面的那个部分。他说呢，这是一个最基础的练习或基础的概念，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用你的想法让你的身体离开，让你的意识离开你的身体。你去想想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对吧？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哦，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现在有四个身体，可是我可以用想的把我的意识从我的身体离开。你有这样想过吗？没有，那为什么不去想呢？因为你知道吗？像赛斯提到说哈，比如说我有个房子，这样讲，我有个房子在台湾。那如果我经常去想它的话，房子会很强壮，不太会坏掉，对不对？所以想法本身就会造成那个东西。还有呢，他提到他今天的课程提到哦，他说你们好像从来都不知道物质实相是什么。比如说我一个人在这边，你们这么多人在看我。你们每一个人都按照用你们的心理能量去创造我，他说你们并不知道这一点。那这里当你了解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去操纵它就变得很快了。因为坦白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们在想说这是我们的身体，好像你的，我们说眼耳，佛教讲八识，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识，是你在操作的。可是有两个东西叫莫那跟阿赖耶。莫那阿赖耶的话，他提到就是说，其实你还有第三层、第四层的东西，对不对？那这样的话，那你会问佛陀一个问题，就是哎，老佛，你怎么你讲了那么多，可是我怎么不知道阿赖耶跟莫那到底是什么？ 因为你从来没想过，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可以知道你的阿赖耶跟你的莫那。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的身体假如说它是复合在一起的，对不对？我现在一个身体，那么身体的话，我用心所谓的意在操作我的身体，那可是我如果不操作我可不可以离开？我若不操作我可不可以离开？因为你知道当你可以离开身体的时候，身体的任何痛苦你根本尝试不到。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睡着的话，你睡着的时候你知道人家讲什么话吗？哦，刚才那小话，或者你知道现在牙痛好了，哦，那你一睡着你知道牙痛吗？你真的知道吗？身体还是你的啊，身体是你的，身体的所有状况是你的。可是问题是当你的意识不在身体的时候，那么身体跟你的意识就无关了。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它就无关。那么显然的话，身体跟你的灵体之间的这个部分齁，它是很轻易可以分离的。很轻易的分离的意思是说，哦，礼拜四我会把这个资料传给你们，你仔细去看他怎么教的。你仔细看他怎么教的。那我觉得这个坦白说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做法。他说你从来没有真的想过，其实你睡着，你睡躺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先想象我现在离开我的身体，然后我不但可以离开我的身体，我还可以回头看我的身体，我还不但可以回头看我的身体，我还可以走出身体，在这边睡我可以走出房间，然后我可以走到别的地方去。还有你看魏志实际上他讲到一个，哦，他说你看这一张照片，这是30年前的照片，那你那个照片没有去过的地方，哦，比如说我现在是这样讲好了，戴蒙爸小学毕业的，那我有一张戴蒙爸的照片，我把它拿过来一看，然后我看了以后呢，我想说，欸，那当时的 H 妈不晓得什么样子的，那你根本没去过，而且也许当时你都不知道那个东西，可是你可以回到时空，然后可以用那个当基础点走到 H 骂去，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的思想的可应用的东西，哦，它从头跟我们讲，我们从头都不相信，我们也从头都不去应用，我们只拿什么东西，拿我们懂的东西，拿它来用，可是我们从头不愿意去试它现在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它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还有他讲到第300节，他提到，哦，他说你的投射，哦，跟转世是一模一样的，啊，详细内容礼拜四的资料再给你们这样子。真的，那所以我们好像在学他的东西，我们知道，哦，思想它具有吸引力，它具有电性，它有磁性，所以你怎么想，因为我怎么想我自己都看不到，对不对？我想过就好了，你也看不到我怎么想。可是因为你一旦有想法的话，它立刻会投射，听清楚哦，你立刻会投射影像，投射跟你的想法有关的东西。比如说他提到吧，比如说我想耳湾海边，我一想我就有一个投射到海边去了。现在好想吃台湾的荔枝，就有一个我跑到台湾去了，然后一个朋友搞给我侠，侠是引诱的意思。他说他们去这个台中的一个荔枝园，然后还传照片给我看。那他传照片给我看啊，我也产生强烈情感的时候，我会不会有没有一个意念过去呢？可是这个东西的应用齁，我们真的不会去试试看，因为你从来不相信，所以你只是把它当知识，你只是把它学成一种，哦，他这样讲你懂了，但是你从来没有真的想过。如果你真的要练习的话，其实我们的投射继续讲下去会越来越精彩。我坦白跟各位讲，因为你会知道，因为上次讲的很简单嘛，物质世界是意念的投射，但是投射这个东西齁，它跟想法是有关的，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想法应该怎么应用，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比较好的。各位对这种论述方式有什么想法？接一下，接一下电，好像没什么电。 那这一节课162节他提到，他说你们的身体就是悬挂在可能性网的电池的电池状态，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我怎么想我自己的身体的时候，那么我就会在那个地方去实际上造出那个身体出来。就好像你们某这些人看到我的时候，是按照你们的想法在我这边创造一个电池网，然后在你的视角当中看到我，你看到一个由你的电池网所建构出来的我的形象。其实这个东西到讲到这里的时候，几乎是好像什么事情都解掉了，你知道吗？其实，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全解了。他告诉你的这个，比如说多层次的关系，你看今天的课程，你就发现到说，其实他在早期课他一直加强你很多很基本的观念，只是说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真的都以一个东西当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物质观，我们用我们的物质观在看赛事资料，可是事实上赛事资料就不能用物质观来看，对吧？各位有意见吗？因为你如果用物质观去看赛事资料的话，你一定不知道我们有对第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叫思想，什么叫电信，对吧？啊，既然思想它是电信，而且它马上会投射，然后会马上吸引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东西。
我们每一个人经常有那个心电感应的感觉，那心电感应也是投射的一种吗？心电感应，
对。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奥妙的东西，就是赛斯说的哈。你看，大概100年前或200年前，我们开始发明电的时候，我们其实用的很少。人类的历史大概几亿年吧，那用电大概只有一两百年或两三百年最多，对不对？好，富兰克林发明电，那没有多久吧？美国历史也不过是200年，对不对？好，那200年前发明电到现在，对整个几亿年来讲，它真的是浮光掠影，对不对？可是发明的电到现在齁，整个世界全变了嘛。全变的。你跑到 Costco 去，一进去他就知道你买多少东西，你什么时候加入会员的，你有什么问题，他全部都知道。对吧？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为什么？这跟心电感应难道不一样吗？那可是我们所知道的电是很粗浅的电，有很多的电的形式是我们不知道的，像我说的思想是电，对不对？那种电我们不知道，但是它的确是一种电，而且那个电他说你们的肉体感官感觉不到。那现在是说当我们不了解它的存在的时候，我们真的首先以为它没有，好，再来我们根本不会用它。那虽然我们是没办法用它，因为我们是肉体感官，可是如果你知道它存在，如果你知道它存在，而且你知道它的应用方式的话，坦白说你这一辈子 totally 改变了啦。为什么？就好像我说的，你好像从来没有想过你躺在床铺上，你躺在床铺上哦，用想的把自己的意识离开你的身体。他说你试过几次之后，你就发现到你真的可以做到，你真的可以做到。礼拜四的课程再给你们资料好了，好，你真的可以做到。而且他说当你做到的时候，那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不然你乱投射啊，你乱枪打鸟，你什么时候要睡觉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投射你不知道，根本不是来自你的意愿啊，这样了解吗？你知道我今天要走路就走路，要去厕所就要厕所，要吃东西就要吃东西，那是我跟我的就整体当中我是知道的。可是有一种电，心电的部分呢，它的确是可以离开物质世界的，而这个东西呢是很简单你可以用的，只要你练习。可是因为我们从来不相信，所以我们从来没练习过，是不是？还有他跟你讲投射跟生生世世的转世是一模一样的，它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你的投射比如说我今天想说啊，谁会来哈？然后呢他来了，那是我的投射，当然我的投射跟他的意愿一定也有关系啦。我说我礼拜五想到信的不好，那我是真的啊，因为我真的，不然我拿那个收据给你们看啊，我还买了大饼啊，然后买了一两个菜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买了为什么买那么多餐，因为坦白说根本只有我跟我儿子两个人了。那今天这老朋友来了嘛，是不是？所以意思是说，思想它的运作方式，就好像刚才张大哥在问的哈，心电感应到底这个电是什么电？因为我们只要知道这个会电人的电就这么厉害了。那有一种比电更轻，但是它有连结的这个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因为它跟你的思想有关，跟你投射有关，跟你跟上一个阶层的联系有关，跟你的信号来源有关。因为那种电跟灵感的电是一样的。你看，你看到人家在做创意的时候，都用一种什么方式表示？电灯泡，是不是？有没有看过？灵感一转，嘣，是不是？就好像嘣亮出来。那有很多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对我自己，这个人格我能够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哈？其实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说你知道那个电信，而且你习惯那个电信的话哈，所以以前中国人的那些想不通的梦想哈，你都知道什么叫神明，什么叫作画，好，什么叫未知已知，前生今世多知，那到底那个东西是什么？那就是一种电啊。一种跟心电，一种跟创意的电，跟一种离开你的身体的那个电性是一样的东西啊。那他提到上一个层面，就我们这一层面的上一个层面，它本身就是电性的。今天的课程应该有讲，还是我到别的地方看到的？我书看太多了，也不晓得是哪里来的哈。但是我觉得，像赛斯的思想当中哈，这个电的部分哈，我们搞不懂的话，你就根本不知道意识是什么，因为意识就是电，是不是？各位，意识是不是电？意识是不是能量？意识是不是可以产生能量？意识是不是产生感官？你有感官是不是因为有意识？你如果没有意识，怎么有感官？有感官怎么可能没有意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今天觉察到什么？我觉得这个好或不好，那个是你的意识，对不对？那个跟电性有关吗？跟能量有关，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活得很没有意义，很没有价值，很糟糕，而且施展不出来？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能量卡住了。那讲能量卡住了是很抽象的东西，可是你在想，我如果有摩擦，有抵抗，我如果没有跟我的内心的感觉走的时候，那必然就是摩擦嘛。那必然跟内在输给我的能量本身是产生冲突，所以因为有冲突，所以我没有办法用到内在给我的那个心电的能量，或者是生命本质的能量。今天的课一开始他就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有这么难吗？你们先生小姐们，你们怎么会觉得那么难？你去想想看，你今天你的身体的运作难道是你自己吗？你心脏跳是你自己吗？你呼吸是你自己吗？你的血液在运行是你自己吗？你有叫它运行吗？那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有上一阶层在操作你的身体的这个部分会那么难？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觉得只有你的我而没有内在的我？那如果有内在的我，那内在的我在哪里？用什么方式存在？不是用电信存在，不然用什么方式存在？ DNA 是不是电信？精神的 DNA 是不是电信？个人的品质，个人的这个特质，它一定跟你的前世记忆有关，对不对？那记忆一定是电信，对吧？有什么记忆体是跟电信没有关的？你有没有买过记忆体？有没有 flash memory？ 那没有 flash memory 跟电没有关吗？电脑跟电没有关吗？各位知道电脑怎么形成的吗？就是记忆啊，对吧？去判断零跟一的不同，然后产生记忆。那因为有记忆，所以可以产生，比如八位元，八个像八个棋子对或 不对，然后去组成一个字，对吗？然后现在是64嘛，好 ,64 个 bit, 就是64个不同的这个旗帜来表示一个字串，对不对？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电信啊，全部都是电信，对吧？如果不是电信，你为什么你在你家可以看电影呢？为什么可以传照片呢？电信嘛，对不对？那你觉得心电感应的那个电信有很奇怪吗？好，那如果你真的学了赛斯学那么久，你现在只要再了解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知道 有一种电，而那个电的电性跟我们现在存在的电性是不同的，而那个电性呢，它是属于心电感应的，所以那因为属于心电感应的，它是属于一个跟梦境同样的操作方式在操作。那么如果是存在梦境的电性的方式在操作的话，它基本上有几个原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根源假、根源协定。根源协定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没有时空。没有，因为时空是感官在造成的，对不对？那你的感官感觉不到时空的同时性嘛。可是它没有时空，再来资料是共享的。再来就是所有事情都有记忆，只要存在的东西都有记忆，不只是你的存在有记忆，而所有这曾经存在的人类或森林的知识跟记忆跟经验，它都有记忆，而它是以电性的存在。都有记忆的意思是都有电的存在，都有电的存在。换言之，意识就是电，意识就是能量，能量是不是电？有哪个能量跟电无关的？对吧？这样，所以我们只是不了解有一种电，它不是我们现在存在的那种电，而那个东西跟我们的思想是有关的。那这个东西就很有趣了，因为你只要去深入去了解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东西。那现在的问题只是说，有很多老师的教法，他们的教法比较是一个以物质角度在教的教法。什么叫以物质角度教法？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想要很有钱，好，那你想要很有钱，或我想要很健康，或我想要很美满，或我想要好关系，那像这个东西的话，你会处理电的实相的话，那个处理方式是跟你以为的那方式不太一样。我讲给你听为什么。好，我们讲到说，比如说我这样讲，我要关系很好，这很多人都希望，对不对？好，那这样的一个前提，你后面一个你的真正的电性是什么？是我的关系不好，是吧？你是因为我的关系不好，所以你要关系很好。可是有另外一种学赛斯学到很通的人会这样说哦，我用一种创造性，我接受我现在的状态，而且我没有说这样不好。但是呢，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前程灌注减少摩擦，但是我在做创造。欸，这里齁，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说，齁，现在的大部分的身心灵教法都会说，啊，你有困难，那我们赶快去想办法把这个部分扭转成另外一个部分。那个东西其实以电的角度来看，那个东西是正负向而已啦，没有差别，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啊，不然你就接受啊。那接受的话，好像是我把我的电切掉了，我不让它理，我接受是一种好像说我什么都不想做了。但其实有另外一种，就是赛斯现在提的那以创造性的角度，意思是说，你现在这种状况是内在创造的，而它就是你的舞台，而你可不可以用这个舞台拿来做一个基本创作？而你这个基本创作的时候，根本没有说我要得什么或我不要得什么，而是我在看以现在这个角度来看，有什么方法是很有趣而且很能够有一个突破性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背面没有那个 minus 的那个思维在阻挠你要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到后来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就是你去实验看看，你去实验看看。假如说我对我现在的状况，首先是我是接受，好，那我的接受的意思并不是我去接受它，而是说它本来就创造就是我的舞台背景。然后因为赛斯一直在提到说你创造你的实相，对不对？所以那个创造的角度反而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你按照一个创造的角度在创造你的人生的时候，那么你的思想的那个电性的使用，它就会极其有利的。那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另外一种说法你可能会比较清楚。如果说你今天从电力公司输送电到你家，那你现在拿到了多少电力，比如说5安培的电，你全部拿来做最有效的应用，这就是你能做的最好的方式，对吧？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电力公司给我5安培的电，那我把5安培的电做最好的安排， 这就是最棒的事情，因为这里头没有阻抗，没有摩擦，好，没有消耗，对吗？而没有悲情，也没有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你把这五安培的电拿来做完全的应用，不管它是什么方式输送到你家。这里有没有不一样？你们有没有发现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大部分就是说，这个人做错了，我要他改正。那这个改正本身，它是从负面，就是所谓的负电子改到正电子啊，没用的啦，啊，因为他还是一样的心态，还是一样的感觉嘛。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我完全是以现在当 base， 我完全以现在的状况当 base， 然后我来看我能做什么。我不是要改好哦，也不是要改坏哦，我是看以现在来讲我能够创造什么。那是不是你把所你可以用往往前前用思想的电流来做一些你所能做的事情，而且那个绝对是自由的。好像又讲得蛮严肃的，看大家都没有笑容的。好了，我们来上课。哥有什么想法吗？我认识想说说吧。
刚刚一直在想说那个电发出去，然后跟我那刚老师讲的那个东西我都，可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是什么以往的电全部都运用的，我觉得那个是理智的。可是如果说讲到我们实验心灵里面，
只要不抵抗就会全部使用。只要不抵抗，就里面没有抵抗的话，所以我们赛斯也在一再提到，
对，我一定会有情绪，我一定要先把情绪出来，然后
OK， 你觉得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处理情绪这部分哈，处理情绪这部分好像是说你要把你的情绪，处理完毕，对不对？好，那我问你们。假设说今天有一个暴风雨来到洛杉矶，你去处理你的暴风雨吗？你怎么处理？
我看到我的紧张害怕。
OK， 那就紧张害怕啊。
对。
然后呢？因为明天就没有了，今天吹一吹，明天就 OK 了。你只要不关注它哈，我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哦，就是思想它本身是创造，就是你的笔尖，对不对？你画你人生的笔尖，对不对？你关注在哪里的时候，它就创造什么地方，对不对？好，那今天台风来了，来，我们今天气象局说好，我现在很害怕台风来，所以我想尽所有的办法抵抗台风不要来，或者是我想尽办法让台风能够怎么样怎样，你都做不到，但是来就让它来。你来让它来的意思是什么？我用台风来，我能到底做什么？而不是说我叫台风不要来。所以你的情绪，今天我们在提到，我们在谈整个赛事的一个脉络当中，情绪它是所有的思维的最后 conclusion， 叫情绪。我有很多种想法，一千万种想法，可是不管你怎么想想它，它也许是好的，不对，但有时候对我很坏啊，有时候也还 OK 啦。你可能东想又西想，西想又北想南想，反正你一直想，可是你不管怎么想，它最后有一个最终的终点，就是你的 feeling， 你的感情，你的 emotion， 你的感情所在，你的感情所在，因为感情是所有想法最后的一个集结物，而这个集结物不只包括你的想法，还包括内在意识，因为情感是内在意识所在，而且是极度的 电性所在的地方，情感是电性，情感是电性，而且情感会产生化学物质，而且产生化学物质会重新变成电性回过来投射，那情感就是真正投射点。好，那我现在是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情感，我要把它扭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你就在抵抗那个强烈的电性，就好像我说的，今天台风来了，我用台风不要来，你做不到，你做不到。我们回过头来看，情感它是内在意识，你在跟内在意识对抗。
对，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就是跟着他，
对，
他跟我在一起。
对。 对，你跟他在一起，然后看用现在这个力量我能做什么。
我甚至觉察到我现在有这个情绪。
OK。
是跟他在一起。
是。
然后
也不用怕他，因为他明天就没有了。
我能做什么，就是我就可以把那个不管的那个全部都
对。
再用到
别的地方。对，去思考这个东西哦，因为你把思想、情绪这部分想清楚了，然后呢，延伸到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暗示、跟联想，那这个也想清楚了，你那个行动本身哈、哦，就非常有力道了。因为那个力道为什么会很有力道呢？因为你没有阻碍、没有摩擦啊，你当然有力道啊。就是你的意愿跟内在意愿是一致的嘛？那现在我的意愿没有办法睡醒的原因是跟内在的意愿是抵抗抵制的，而你又没有办法听内在的意愿，而你又没有办法把你的想法传到内在去，所以这两边的沟通是阻断的，所以他才会没有力气。但是如果不是的话，这样讲，五个安培的电如果完全用在你家里面能做的任何事情，这就是挺好的。那如果五安培做的东西不是有效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上节课提到，鲁伯不是当幼稚园老师吗？然后没多久就，我不晓得是不是叫五十肩，反正肩膀痛得要命啊，手都举不起来啊，对不对？那赛事的评论是什么？啊、你内在不是叫你做这个啊，他只是没有那么大胆这样讲，他说。你其实是有两本书，一个诗要写，不是吗？那个你很急着要写的啊。那你没有做那个事，而且长久没有做，身体不耐，身体不够闲在那边的可能性长，对不对？但是身体不耐，然后它就产生病变。好了，那你现在有了病变，你又把它专注在我要把这个病移掉。那移掉的意思是你根本就没有在听内在的创造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一定要好，也许去插一个 Bengay 那好了，问题是难道内在那么没有智慧吗？现在背痛，下面下一次就脚痛啊，下面就头痛，太多地方可以痛啊，不是吗？所以你看，按照上一节课的意思，是不是说鲁伯如果他在做他的情感的有兴趣的东西，那么内在就不会让他身体有问题，对不对？好，那如果现在有问题以后，你又不去感觉到内在希望你做的事情，而拼命的再去看看把身体医好，可以说那我要把我的情绪也先处理好。那情绪为什么需要处理呢？其实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啊，这是我上个礼拜六电台的主题嘛，就自然而然的事啊，为什么事情不能自然而然呢？因为如果说有多次元关系的话，是上阶层他已经都做好了，对不对？那所以有一个自发性或者是自然而然的动力一直在推动着你，那个叫能量。那我只要按照那个能量在走的话，我没有任何抵消跟浪费跟摩擦的话，那么我就能够把我的人生创造到最好的状态。而且在这个创造过程，它夹带着很多的心电感应的灵感的状态。我觉得应该用这种角度去理解赛斯，从第一次开始一直在告诉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一直在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是电信呐、啊，它是个电信的东西啦。然后你们是多层次的人格，他在上一节课，他甚至骂到说，那你们难怪你们那个什么吊黄的除臭剂啊，什么清洁剂都卖得很好，因为你们现在只有想去清洁，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啊，你们根本不需要做这个啊！你们要的只是什么？你放入你的情感啊！你到底你的情感到底是什么？而不要一直想把这个事情说，我这事没做好，要赶快把它弄好。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回到一个 我们最主要的创作人的一个最突出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用思想当武器，当电信。然后呢，思想在动的时候哈，它会引导，因为它是一个电信的东西，它会引导跟内在之间的一个力量的合并，然后它会创造你的人生。就像我刚提到的，你想一想自己能够离开身体，他就离开身体的啦。你想一想，你家里在台湾的房子，他的房子就会变得很强壮啦。你想一想，你在纽约的那一只小狗，那一只小狗就会变得很健康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想一想，我知道有一统一企业的那个老板写了一本书叫《随便想想》，我想说应该是善意想想才对吧，不能随便想想啊，这想法本身，想法本身是真的具有力道啊，你看不见而已，但是它真的具有力道。那这个东西因为想法带电信，而这个电信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内在电信，而内在电信有一点像我们在充手机。你想一个东西，假设说一种电代表一种实像的充气娃娃，你在充某一种东西的话，那你一直在想负面的，那个人我跟你讲，那个人很糟糕，然后就跟闺蜜讲那个人很糟糕，然后跟什么讲，哦，那个人很糟糕，你在干嘛？你在充电呢，欸？你一直在充电，然后一直充到饱的时候，那个人不糟糕才奇怪，那个人还不但很糟糕，而且咬你一口，因为你一直在充他的电，他不会咬别人，他只会咬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说我今天换个角度的话，就是说，那我能够在很多的角度当中，我的浇筑点放在于我去发现他的好，然后你就在充另外一个充气娃娃。人的充气娃娃一充到一个程度的话，你那边的没有电了，这边电很薄，你就自然而然的会感觉到它。我再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去想想看，就是我们上节课所提到的，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吗？每天烦恼，每天不安，然后每天在焦躁，然后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不是每一天都可以好好享受吗？只要他不是最后那一刻来临的时候，就算那一刻来了，你也是应该很高兴放鞭炮，我功课完毕要回家，对不对？因为你真的是可以用想法可以让自己离开，欸。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会处在一个焦躁不安？因为我不会快乐，我没有快乐的思维，我没有在快乐上去充电。所以我每一天一起床，我不是说我啦，我是说讲的，就一起床的话，就发现到说，哎，好像全身都好像什么地方不对劲这样子，好像有点急躁，然后有一点不安，然后有一点好像什么事情没做好这样子。好，但是坦白说，如果说你真的在充那种快乐电的话，只要灯一打开，喜悦一有了，黑暗就不见了。只要有光明的地方，黑暗一定不见的。你需要去找黑暗在哪里吗？你不需要找黑暗在哪里，不需要找问题在哪里，不需要去处理情绪是什么。因为当我快乐的时候，它其他东西就没有了。像问题是，我们没有学会快乐，我们没有学会怎么去把我的思想定位在一个地方，而不这个定方式呢，却没有后面的副作用。那一般我们说定，就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又讲这个老话了，这句话是不是这本来是很好，本来是真的很好，可是这句话后面的东西就必须要处理了，意思是说他没有躲避的成分，好，然后他是处在一个潜力创造，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是好话。可是我们在感觉这句话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啊，一切都是最好安排，啊，那没关系啦，是不是？不是，不是，一切是最好安排，是我以这个东西当舞台，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全神贯注来创造的，对吧？ 还有想法吗？哎，交流是蛮好的，不然会比较不接地气。最近都在讲不接地气，会比较理论化。但是坦白说，我觉得你真的去了解赛斯在说什么，就你会有一种突然间那种了悟的感觉，你知道吗？原来要想的可以作画。我问你嘛，那些作画人是不是用想的？我不是叫各位作画啊，我说作画的人是不是用想的？那为什么他可以你不行？因为你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做，对吧？还有呢，用想的可以把你移开你的身体，不一定要死亡啊。我的意思是说，用想的可以让你离开你的身体。啊，你有试过吗？啊，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赛斯斩钉截铁跟你讲，可能的，而且这是你基础要知道的知识，基础知识，这是你的基础知识。你用想的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因为它是电信，但是这个用想的可以达到的一个前提是它没有后作用。这样了解的意思吗？我们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本来是好的，你用你的思维思想在创造人生，但是真正来讲的话，那些思维到后来会集结成你的情感，对不对？所以那个情感可以告诉你你是怎么想的。那通常你是这样想，可是你的情感会出卖你，对吧？我现在很光明啊，我很乐观，然后你的情感在拼命拉扯你的后腿。哎，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不行，有没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刚才讲过，情感是所有思想最后的汇总的结果，所以你去看你的情感就知道你是怎么想。那到后来一致的时候，会变成你的思想跟你的情感之间没有冲突。那思想跟情感没有冲突的意思是，那个电输送到你家，五安培就是五安培，然后那五安培你会拿来做五安培能做的事，而不是像鲁伯一样去拿去当这个幼稚园老师，因为他全部用掉了，他没能量了。苏芳笑那么可爱，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刚
才
我们老师说不接地气，但我真不觉得不接地气了。我觉得这几堂课，这几个是你讲的都很棒。
谢谢。
我觉得都真的要去练习你的这个讲这些，不是光是听我。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赛斯提到的那个电信的部分哦，当作一个重要考虑，可是他在任何地方都在讲这个东西。他告诉你上一个层面是电信实相，我们是物质实相，上一个层面叫电信实相。那问题是我们好像没有去真的去考虑那个电信实相是什么。好，这样讲好了，你到电影院里面去，他告诉你说荧幕那个地方叫做物质实相，然后投射的那个东西叫电信实相，因为意念投射到物质，对不对？那所有物质，所有的物质的东西是从内在投射出去的。那你现在只看荧幕，但是你不看后面的投射的源头，就是我用电信去投射，而那个电信本身，他已经跟你讲，你的情感是有电信基础的，而且化学基础。好，然后你的暗示，你的思维啊，你的联想力，这个都有电。都有这个电信实相，而且呢，你的内在本身就是一个就是电信实相，所以它在上面，你在下面，就他说不需要用电通话机跟上面的灰机联络，我们现在是必须要用无线电跟上面的。他说你的内在跟你不用，因为它是个电信网络，所以它在控制你的状态 也在运作你的身体，它是用电信的方式在运作的，不然的话你的身体怎么有可能会心脏自己动？因为是有上面那个电信的部分在处理你的问题，所以你的身体的结构跟身体的思维方式，甚至于你怎么想，都多少受到那边电信的影响。其实这是很清楚的东西，只是他从一开始在告诉我们的百年型的概念啊，或者是宇宙定律啦、啊，或者是内在感官啊，这些东西，他无非也是讲这些东西嘛。你到后面怎么看他的书，他讲的还是都一样嘛。好吧，那我们就来开始了，搞了一个多钟头。OK， 来。他在前面一点点，他其实说意思就是你左眼的方向，就是你焦注的方向。所以你怎么样去，你的意识放在哪里，你的焦点放在，你的重点放在哪里，那它就会变成那样。他说梦对你来讲不是不存在，而是它真的有它自己的混子跟电信的结构。好，那我们是认为它不存在了，但是它是存在的。然后他跟你讲说，如果你根本不做梦的话，你肉体组织根本就不存在，你的梦境就是自由的而且熟悉的。然后呢，他说他提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想一公里，那一公里到底在哪里？你说有一公里，其实是什么？这一公里是放在你脑袋里面的，对吧？有的人说从这个王阳明讲，山尽月圆觉月小，遍道处山好大一夜，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觉得山比夜还大？不是你的想法吗？是不是？是你的想法吗？你觉得说哦，这里距离很近或很远，那不是就是想法吗？我以前觉得哇，这个住富勒腾那好远哦，对不对？可是奇怪，我住了富勒腾以后觉得很近了，是不是？哎，我觉得很近，那到底是近还是远？是不是想法？以前觉得美国是很远了，现在来美国以后真的觉得美国很远吗？不会吧。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位置，梦中的位置并不存在你们的物质实相，但不表示不存在，它是绝对存在的。那假如算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话，我相信它就真的存在了。只是那个位置，就好像我投射一个念像出来，你看不到，我看不到。为什么？因为用我的感官没有办法去 detect 到那么轻的东西，对吧？所以它是有层次的。赛斯的层次观真的，比如说你的投射的东西是深或浅，你投射很深很深，它就会现形。投射很浅很浅，你根本看也看不到。好，如果情感很深，深到后来的话，它会把你并掉，因为它比你更深，你会不见，对吧？那你的内在是不是在投射你？那你现在你存在，你好，内在是不存在的，可是那个只是一个程度上的稀薄度的问题嘛。梦境位置就是一个实相，这是很肯定的。你所创造的东西有叠加的价值。好，谢谢。假如你把空间这个概念放掉的话，你会完全不同的感觉出来。那个累加的价值这个部分，我觉得各位真的可以值得去思考了哈。累加价值都是用累加价值的，比如说，我觉得我很快乐，我每天都觉得很快乐。你一个月再感觉到自己，如果你可以感，就是手术前手术后哈，你会觉得你真的不一样。但是你必须要试试看。我们这样讲，我们学一个东西好了，从现在开始，我只有去看，想办法去看高兴的那一面。也不是说我怕看 不高兴，而是说我的眼光尽量，因为他意识是移动的焦点，对不对？你这样看一个月看看，然后你检查自己的身体跟检查自己的精神状态，那就是手术前手术后。因为你没有这样做，你就不知道他这个累加的意思是什么。思想有累加的作用，情绪有累加作用，你的实相也有累加作用，梦境也有累加作用。好，那累加的意思就是他的深度的问题。好像说这个人你刚刚看到他的时候，他也不过是somebody else，对不对？然后你开始觉得他对你有好感，然后跟他联络，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好像没有他会死掉了，对不对？那结婚以后就发现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结婚以后一段时间几年后呢，你会觉得说、他如果不在不晓得有多好他如果从人间消失的话你会放鞭炮我已经好几个朋友这样告诉我，
小朋友好高兴
我知道有一个朋友他先生过世，他真的放鞭炮。对，他真的放鞭炮。我在十几年前学赛事的时候，我就听过这个故事了。但我已经听过很多朋友跟我讲说，如果他的伴侣，如果他能够走的话，他真的是，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曾经是那么相爱，那在曾经是认识都不认识，所以你觉得有没有累加作用？是不是有没有累加作用？有嘛，明明有啊。
那他那么高兴也是真实的情感的表达，
对，
那也是他内我这么感觉。
他觉得他被束缚，然后一旦释放掉以后，他所以赛斯这样在处理了哈。他是你那个小骷髅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头颅的小骷髅里面、那一公里包括在你小骷髅里面，这不是很明显吗？那不是你的感觉吗？你跟他弘扬他是一公里，对不对？他说在这里我们更接近你所知道的超越时空的实相是什么。什么叫超越时空？他说你经历梦中的两个或三个小时，在梦中的时间空间的经历，纯粹是非常接近自己内在自己的表达。所以意思是说，其实都是你的感觉在表达你的外在实相。我一个朋友到云南去，去大概是帮助那些小朋友，然后问这些小朋友说，你们觉得这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花鼓。那你以后长大以后有钱，你要买什么东西吃？花鼓。然后你觉得意思是说总什么答案都是包谷啦，因为对他来讲他没有看过除了包谷之外更好吃的东西，你知道意思？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认为包谷就是最好，不是这样子吗？但是这样子，周大哥，你最好吃的东西是包谷吗？不可能吧。
对，云南的包谷真的很好吃，
是吗？
我吃过，小小的，长得丑丑的这样，很好吃。
包谷是玉米的，
玉米的，
一鼠鼠，不是一神神。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吃大米没有什么不一样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从日本过来，他每一次过来一定带米。他能带多少他就带多少，因为他不吃这边的米。对，那他的米有多贵呢？他的米一磅大概要50块美金。都是人家他们的员工种的很特别的米，就非常好吃的米。那如果你吃惯了那种米的话，你这边的米根本吃不下嘛，对不对？那买那种最好的像什么甜木米啊或者夜光米，他还是不吃的。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是不是想法？可是我们来讲，我要你有不一样吗？不是都一样吗？你不是都一样吗？只觉得餐厅的米比较不好吃而已嘛，对不对？那我们在 醒时生活的时候的表达哈，跟梦中的经历，它是非常接近内在的表达。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这里的自我自己呢脱离了自我，所以把观念变成物质实相不再必要，所以这个自己呢就如释重担。好，那如果我们用他的这个概念用在我们身上会怎样？现在的重点是我们有了自我之后，我们以物质为角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概念直接化为实相，就是我说的心想事成本来是很容易的，一切都是最好安排，本来是好的，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怎么想它就会怎么实现，它没有其他的负担。那在梦境当中的确是这样的，你的确是没有说，不是说因为我怕什么所以我不要什么，不是嘛？你大概都是比较接近于意思，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的，好，就是他不考虑安全问题。在整个创作当中，如果考虑安全问题的话，那你是不是被安全的这个角度把你整个拉住？你不敢换工作，为什么？安全。好，那假如说已经苦到不行，但是不敢离开或某个关系，那其实是什么？是不是安全？是不是？然后你觉得对方离开你，然后你很生气、很痛恨、很痛不欲生，其实跟什么有关？安全，其实都跟安全有关呢、啊。不敢创作，不敢表达，不敢讲自己想讲的话，要隐瞒，你觉得跟什么有关？跟安全有关呢、啊。是不是全部都是跟安全有关？但是当这里的自我就是接近梦中的自己呢，他脱离了自我就像安全，对不对？他就哇好轻松，如释重担，因为他不需要把观念变成物质，那个变成不必要，他只要想他就是能够体验那个东西。好，他反而在另外的电信实相中建造观念。我们现在是有观念没有办法去用，对不对？当没有这个复合的时候，就不只是你的观念的物质化而已，而且重新创造新观念。那我创造我的实相就是创造新的观念，不是吗？你根本就不是在，因为只要这个世界上有的事情的话都不叫创造了。啊，只要这个世界上曾经人家已经用过的或者已经知道的东西，它都不是创造。那这只要不是创造的话，它就不是真的符合宇宙定律，因为宇宙定律它就是不断会创造的，不是复制嘛？不然你为什么要出生？你不是要新的经验吗？你不是要新的洞见吗？你不是要新的？我这样讲好了哈。假设这样讲，假设说各个次元，我们以电的角度来看，当电自己操作的电能量很强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跑到低的部分来存在，当低的电性的学习，对吧？假如说我现在是自己的电压的状态，我的使用思维的方式已经到了1000伏特了，你会到100伏特那边去吗？不会吧，那个叫脱离物质实相。你已经你的电，你自己在使用那个电流了，已经到1000伏特了，你不会到100伏特那边去，对吧？没错吧。好，那你怎么让自己变成更高的电能呢？首先是因为你的想法不断去吸引新的想法，吸引新的经验，然后自己能够产生新概念，对不对？那你是不断的给自己充电。为什么生生世世，为什么投射，为什么人生的经验会增加你的电源呢？这样我意思吗？它就是在捏面团，面团越捏越大啊。我现在使用的，我一害怕我只能够很少。哦，最好人家都不要发现我。前班50个人，我是30号。人家讲话，我嘴巴动一动就好，没有人知道我有在讲。 对不对？人家唱歌我也是这样，人家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对不对？老师也不会问我，因为老师没有看到我。我一直希望躲在里面，我什么人都没有看到，是不是？然后我一生呢，我也希望说大家都不要注意我，因为树大招风，是不是？所以你抓不到电嘛，你没办法用你的思维，你没办法去记那个思维，你没办法有。但是当你的电不断聚合的话，你为什么需要生生世世转世？是不是你把那些生世世转世的这些电源，因为思想是记忆体，就产生电，对不对？然后它就会变成，你可以变成一个更高压的电。当你更高压的电，你就脱离了原来的这个低电流的部分嘛。那所以必须要创造。所以在另外一个电信系统当中，它其实在建构观念。好，这里又是不是又提到电信系统？他没有讲物质系统啊，他讲电信系统。好，那为什么是电信系统？因为他已经在梦中嘛，梦中他就是电信系统嘛。他说，然而人格的本质哈，梦境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我们人格的本质，我们记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一个连续性的时间嘛。我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所碰得到的，这个我觉得那个是真的。那很多在梦中的东西，你不可能存在你人格之间，因为你没有时空观。我们没有那个基本假设在我们现在的知识里面。好，这个基本假设这个部分呢，我们上过了。好。宇宙的基本那个我们上过，可是我们只是上而已，就有些概念，可是你没有办法在你的现在的有限的人生当中，你真的认为时空是同时存在的，对不对？你也不会相信你的思想真的具有那么大的力道，你并不知道，你也不相信，所以现在的人格是不可能，梦不可能存在里面的，因为你没有那个空间让它晃，你的 memory 很小，知道吗？两 mega 而已哦，啊，你现在存的东西是100 mega 放不进去了，但是告诉你哈，你是两 mega， 那现在梦中所产生的这个资料跟信息哦，它是100 mega， 但是呢，每一个梦都在内在自己当中记录有案，你做的任何的梦、任何的感受、任何的投射、任何一切的一切，它都变成电信存在这个内在自己里面。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几个东西。第一个，那内在不就是电信实相吗？那会登记有案不是他的记忆吗？那意思是他的记忆体比我们大，他的电信比我们大，他的电能比我们强，不是这样子吗？那因为他能够记很多东西，他的电的这个存在体比较大嘛。你们有没有玩过 iCloud？ 有吧？比你的 iPad 要或者是 iPhone 要大很多吧，是不是？因为全世界人都在用 iCloud 啊，那它有多大？不知道，但它绝对是所有东西都记，对吧？好，我现在才发现它很好用，因为我有一些档案，以前我要换 iPad 的话很麻烦的，我要一个一个把它再重新用 email 寄给我自己，然后再把它弄下来。哎，就不用，我只要把它转到 iCloud， 然后再买一个新 iPad， 再把它转过来就好了啊，是不是？那它到底有多大你不知道，但是它都被记忆。我用 iCloud 来解释哈，就是你的内在它是电信的，而且它电信场比我们强很多。我们是物质场，它是电信场。这样了解吗？那你说讲这些做什么？来，我跟各位讲，讲这些绝对有用的。好，因为如果你会知道一点点，而且你愿意去练习的话，你就有手术前跟手术后之间的不一样。你现在了解的根本就不是在买清洁剂、除臭剂的问题，不是什么东西对或错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增加自己的电流，对吧？那什么是你的电流？你的精神力啊，你觉得充沛的创作力，能够全神贯注在你的工作上。那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在你的工作上？因为你烦恼很多啊，恐惧很多啊，担心很多啊，害怕很多啊，安全感的这个顾虑很大啊。那这些全部把你的能量耗损掉， 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啊，那每一个梦哦，你看你晚上最少都做九个梦、十个梦，只是你不记得，对不对？那那些故事很长，对不对？诶，每天都在做，而且你的内在不晓得多少的自己是在物质世界哈，但是每一个梦哈都被记录，你每一个梦都记录有案，那显然人家的 capacity 电力很强，然后记录很玩很大啦，那记忆体玩很大，对吧？我是觉得说你用一个观点，真的用一个观点去看他在讲什么啦。不然的话就真的会变理论性的东西，他在告诉你什么？他说今天晚上有三个人出席，我尝试在进行简短解释，因为我担心不够充分，然而这个解释将会有作为基础让这个三个人有一个立足点。他也是担心他讲的东西比较不容易了解，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一个想法的扩张方式，想法啊，我说这个美女，这是一个想法，对不对？这个想法想出来，一个美女，这个想法想出来，这个想法可以扩张，因为它不是死的东西。就像惠智先生他说，一个照片，你可以30年的照片，你可以从那个照片移过去，你的想法可以扩张，你知道？他说你想象就好了，因为它会扩张，它会成长。你感觉他的生命力的聚集，你生了一个孩子，3年后他就是 小男孩或小女孩，对不对？啊，你的想法跟那个小男孩小女孩一样哦。他说你去想象，你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以为我的想法想过就没有人知道啊，啊，我也没讲，啊，我只是随便想一想而已。所以我说那个叫什么苍生还是什么的，不要随便想想，要善意的想想，你真的要善意的想想。你现在知道想法本身齁，它想法会扩张，为什么？因为它有电性的，它是电性的东西，而且它跟内在的电性场是有直接关系的，包括你的每个梦境都被记忆。那么你怎么想怎么会不重要呢？你这个人恨他恨得要死，难道你要下辈子再跟他再重来一次吗？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是赛斯跟你讲的，他说他会连结，因为他电性的关系哦，他会紧密的连结，他会强烈的吸引。你用电性去想所有的事情，而且想法本身它会扩张，它会成长。然后你会发现它是活的，它像有生命一样会季节。那么这样的话，假如说你能够想一想自己的身体可以脱离，意识可以脱离你的身体，你不就作化了吗？我是说有作化的能力的，不是说你现在就要作化。你知道我意思吗？诶，299节礼拜四、哦、有空来参考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投射课程应该是越讲越棒的、啊、真的很不错，可以试试看、啊、这个叫 老王卖瓜他说然而、哦、当你说到他成长扩张的时候，再次的他并没有在你的两个耳朵之间成长、啊、也 没有说某个地方成长或扩张、啊、然后把你的 头壳要崩裂掉，它的扩张是跟空间是没有关的，这个叫做心理实相的价值契合。就你的想法本身它是一个气候，一个气候的意思是说，好，最近台风，台湾在刮台风，那为什么有台风？因为天气很热，天气很热，水蒸气往上升，冷空气往下补偿，不就变成漩涡吗？啊，漩涡一形成叫做低气压，低气压越扩越大就变成小台风，在更强的时候就变成台风强，它变成中台风或大台风。那你觉得你的心理气象是什么？ 我一是不是这一辈子以来一直在累积一个东西，就是我好像什么东西都不如人，我好像没有那么一个一天认为我自己真的是一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这个宇宙好像没有人跟我一样，而我又能够珍视我自己的，我能够真的为我自己活一天，好好的快快乐乐活一天，你知道我一次吗？活得理直气壮的，不管别人是怎样，就好像在篱边的小花，它虽然是小花，但是它开得好漂亮，它绝对没有任何畏缩，不需要安不安全的问题，也不会管明天会不会再开。好，那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形成心理价值气候，所以如果你能够全神贯注在创造新的方法、新的观念，然后你愿意去把那个观念付诸实现的话，好，你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因为不只是单单这个 idea 本身产生的效果，而你会因为这样直接跟内在产生接触，你会使用内在的那个心电感应的电能，这就是你们的这就是你认为的物质空间的对等物，所以你怎么想，好，它的扩张跟空间无关，但是它却是物质空间的对等物。他说，所以空间这个东西，他说你们不了解了，他说在休息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空，你们对空间的误解，你会发现到说空间的概念只是你们肉体的感觉而已，那时间难道不是一样吗？他说对于你们所谓的虚空，在那里你们什么也感觉不到，而就在你什么都感觉不到的地方却有很多东西。好了，我们来看别，不要讲别的了，就讲赛斯好了。赛斯来的时候有人看到了吗？没有，对不对？那他有没有存在？他明明存在，不然写了几十本书干嘛？而且他的逻辑性、他的科学性、他的各方面，真的诺贝尔奖也没有他讲的更精彩，对不对？那你感觉不到他，并不表示他不存在，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因为用我们的感官，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嘛。但是一样的情况是，如果你今天用一种，你先把根源假设真的把它放到你心中，然后把它确定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你相信它是真的，然后你相信你的思想真的是变性，而且真的能创造实相，这个东西你先把它先确定好，然后用这种方式当你的后台思维，你的典范，你的思想典范，你就发现到说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以前有一部电影叫楚门的世界，有没有 Truman 啊？他活在他的世界里面，他觉得啊，就像正常人一样，结果不是，他是活在一个片场里面，制片厂里面，天空也是假的，什么东西都是假的，这样子哈。他感觉不到外面假，可是他的所有一举一动是全世界的这个观众都在看他在干嘛，这样子的，叫楚门的世界。好，这里他建议休息一下，那我也给各位休息一下。所以到现在为止有什么想法吗？谈一下感想，然后谈一下对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说，你先把赛斯讲的东西根深蒂固的当作自己的一个了解，然后试着去用看，因为你用对你来讲没有损害啊，他没有叫你去做好事或做坏事，没有，他只是让你去了解一件事情的真相而已。那大哥有什么想法吗？弟弟有什么想法吗？
我说赛斯在世那么多事，他当时也是不了解，他都是经过多少多少轮回了之后，然后他上去了，他现在看得很清楚。 他当时在那个美日式的，
这个是一个误解。来，我跟你讲为什么是个误解哈。塞斯廉最后一世哈，是李罗伯鲁伯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一个叫布兰克瓦特。所以布兰克瓦特的存在跟耶瑟跟鲁伯离我们的时空哈，大概没有超过四十年，对吧？那我讲误解的意思是什么？误解的意思是说，你们真的都误会了啦。我们每一个人后面都有一个赛斯，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感官没有开花，我们以为说哦，赛斯你这么厉害，那赛斯有厉害吗？赛斯是富兰克瓦特的时候，他是个教书匠，而且他是无聊到不行，连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还生活很混沌的一个人。那才四十年呢、欸。
是啊，我就说他那时候他也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后面都有我们的内在自己，而我们每个人的内在自己就跟赛斯一模一样，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连结，我们现在没有连结，我们以为说，我现在是很孤单啊，我不过是个老茶，那不过是个张大哥什么那个 Alice 啊。那没什么啊，李雪也没什么，也不是什么世界名人啊，伯伦斯更不是什么世界伟人啊，对不对？啊，杰尼也不是什么世界伟人啊。可是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你是世界伟人，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知识跟经验，他用电信的方式全部连在一起。那赛斯是因为他现在没有肉身，以后他可以整合他所有的生生世，他不是在这里提到吗？你的任何想法，包括你的梦境的每一个梦。每一个感受全部都记录到你的内在的实相里面，你只要是投胎到外在实相的话，你就是布兰克瓦特，你就是 Kitty。 好，你知道的只是 Kitty，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广内连接的一整个可能比赛斯还更厉害的自己，但是因为我们不习惯跟内在联络，我们也不习惯用我刚提到那个心电感应的那种电，我们不习惯用我们的思维。好，那我们一个想法说啊，对啊，你真很幸运啊，你有一个赛斯在你的第十二层啊。那难道我们没有第十二层吗？我们是空中出生的花吗？不可能吧，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第十二层吧，我们每个人都有第十三层吧，我们每个人都有第十四层吧。
我们为什么现在就要了解？
没有让你了解。
等到我们
是的，
不轮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知道了。
对，所以没有叫你要了解。我现在只是在讲说，当我们了解到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刚刚提到，你只要回到你家里有五安培的电，你把五安培的电不要损害掉就好了，不是这样吗？我只是讲这样而已哦，我没有叫你一定要去了解哦，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哦。
就是我们要，他也是苦口婆心的想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是什么，可是我们这些人还来听，大多数人全世界的人大部分都不是这样子，都非常活在物质世界上，他还不是每世就这样的过
程。是啊是啊，没错，没有说这样不好啊，你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啊，你有自由啊，对吧？但是意思是说，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知道赛斯他在讲什么，你也愿意去了解的话，哈，那你可以用的东西是，就说这样讲好了，你家里你有金矿，你只要一掀开就能够拿，那你为什么不去拿了？还是说你觉得，我就想说我每天活得好紧张，然后好没有意思？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那就看你自己嘛。我只是说，那既然练了赛事，而且练了十几年了，对不对？那他到底在讲什么？只是用知识去理论去理解他，那帮助不是很大嘛？但如果说我今天能够真的了解他讲的是什么的话，说不定你试验几次。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会很有帮助。礼拜四的资料我可以提前给你们了，我可能今天和明天的资料先给你们，那个部分你先看一看，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们自身人为什么就是 经过这么久还是要来听赛斯，听了半天也没有再运用。
可以用了，可以用了，因为他这个东西哈，这样讲就是说你，他讲的那个东西，你可以试试看。我们随便到街上去找一个人来哈，然后你跟他讲哈，他会看你一眼，他说，
就是啊，
你在讲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
那我们当时也是一样啊，我们当时理解的，比如说我在这边上课大概上了十几年了，对不对？然后每个阶段我对赛事理解是真的不一样，不要说每个阶段了，就算六个月前或者是三个月前，我对赛事理解跟现在又不一样了嘛，是不是？那角度跟方法其实都不一样，意思是说你当你电充饱了，你才有可能打拿那个手机来打电话，你才可以知道内在的信息啊，或者你比较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啊，也不是说你马上就可以知道啊。对啊，张大哥最清楚了吧？像他的一些朋友，你叫他来听，他听一听，他会觉得说，他在洗浴空闲，这是一个什么？对啊，哎，你没有到那个程度，你也接触不了了。他不是跟你讲人格的话哦，现在人格的话，你们现在人格的特质根本没有办法把梦境的部分纳进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个，你不够电。稠度不够，稠度不够，你甚至接受赛事是，你也都是只是接触表面的，就是哦，义和团式的，我只要怎么想，我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他没有再仔细想想说，那个怎么想的背后是不是来自于你的某个匮乏感？那个东西不是不能用，而是你怎么样在这地方做个划分。当安全感够了，或者你对多次元的实相的了解更深的时候，哈，你根本没有后面那个部分，你知道吧？他没有后面那个部分，就是。用你的匮乏感去推去作用你要作用的东西，而是它不是从反作用变成作用，而是它直接就是创造了，它告诉你梦境就是这样，然后赛斯跟你讲说，在我那个实相里面，我们的创造是我要想什么马上就什么，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来自匮乏，它来自创造，这是一个关键字。好，这是个关键，我们不是来自匮乏的创造，我们直接就是创造。那你来自匮乏的创造是不反作用在做作用。好，不要谦卑，可是其实你要谦卑是因为你很骄傲，你要别人看你很谦卑，对吗？所以那个作用跟反作用的部分一直在那边转。可是假如说我本质就是谦卑，为什么不行？像我就是啊，才开玩笑的。没有啦，我是开玩笑的。我一般很少用谦卑，我大部分用铁杯或瓷杯这样。可是谦卑用多了会铅中毒。别开玩笑啦，不要介意啊。我是讲点笑话，大家轻松一下。好啦，有什么想法吗？还是要继续？继续吧。
老师为他的谦卑感到骄傲，
好厉害！那这样就一点都不谦卑了。
两个都有，两个都有。
奇怪，我怎么会生来就这么谦卑哦？
对呀、啊。
怎么学都学不来啊，不用学就那样。
因为那个假如不是我的主题，我根本不会放焦点在上面。他说呢，这里有提到，他说呢，这其他部分你自己看的，心理实相的气候，赛斯把它指定为内在宇宙的第一法则，而且是在44节上就讨论的，这是第二册里面。你看第二册就谈到这么深的东西，内在宇宙定律，谈到心理的实相的气候，价值气候，这个家伙不是盖的，几千年到了，前面都不念，然后拼命去念后面，连前面的基础都没有，他基本定义都不知道，呀， 那他说我在这里的想法或许仅仅是用到四到五节的时间，而如果不够彻底的话，我会再能够再传递一个基础。所以他每一次在讨论一件事情，他大概都会四到五节，五到六节的这个内容来讨论。他说四到五节中所进行的解释会被作为参加人的基础，所以他这个四到五节都只是让你当一个基础，你必须要用这个基础当作是一个苗，一个苗，一个种子，然后你可以在你的心田上能够着床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任何问题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讨论，也就是说见证人可以利用他熟悉的格言语言，熟悉的术语的方式，大家来讨论。那这个时候他的脾气这个语气都变得有愚弄人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说，我现在跟你们讲这些基础，你们哪来用呢？你们也会用得乱七八糟了，意思是这样的。信念创造实相用的也是乱七八糟，因为对他们不是很了解。在这里我并没有暗示鲁伯每周进行三次课程是就是远非如此啦，因为他说呢，我一点都不敢放肆啦，实际上我已经在鞋子中发抖，因为他会继续没完没了抵抗我。所以你看赛斯在传资料的时候，他一定要顾及鲁伯你会不会反对，你知道意思吗？鲁伯会把他挡住，然后他就想尽所有办法让他不注意，然后这个资料才会出来。他说我在传的时候，然后我每次每个礼拜三节课，他说我害怕到脚底下都发抖。他是开玩笑的，他是玩弄他。你知道像我们在看早期课常常会碰到一个情况，他要传某些资料，然后尤其是牵涉到某些部分在宗教啊或者是对别人的医疗方面，通常他会挡的。前面第五册就有很多地方是这种情况。那有一次是谈到寿命的问题，他就直接把他挡掉，后来他跟他讲用另外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同事在几年死掉的这种方式来暗示他，是不是？
真正传赛斯的课的时候，他并没有经过他的大脑，
经
过他意识，
他
都不知道。
有好几节他甚至没有办法讲就结束了。有他有。
因为他每次都要看他先生写的那些，他才知道。
潜意识挡掉。潜意识挡掉。有他有挡。张大哥有嘛？我们之前就练过好几节课，他把它挡掉。他怕他抵抗我。这个他这里提到说，他有一点在嘲弄的味道了。他不是真的害怕，他干嘛害怕？他根本没什么好害怕，他又没有你传不传，对他来讲又没有什么关系啊，他有什么好害怕的呀？然而在你的意愿的情况下，我可以随着你的思想做一点事情。所以如果你意愿，我会帮你了。怎么帮呢？他说比如说呢，就让见证人一个礼拜出席一次到，或者是出席礼拜一或礼拜三的课程。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按照原来的步骤进行自己的治疗也 OK 啊。那如果我们或许每周举行一次额外的课会更，或者是更短的课，那我只是做一个建设性的建议。我不跟你多讲，只讲几句话，然后给你们参考。他说这样也是 OK 的。他说不用说，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进行很多解释，只是因为我们的参加人不熟悉我的资料，就是他如果讲了你听不懂，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说这里基本的要求是要彻底的精确的方式理解自然物质的建构，这是等于这一章的一个小结语嘛。什么是物质的建构？物质的建构就是你的意念、你的思想，然后以电气的方式往后传，然后我们每个人看到对方，其实我们的意念去创造对方。所以你创造的对方，你所看到的对方的确是你创造的，你的创造跟其他人的创造它会共同合成， 他会在，因为你们任何人的创造跟梦境的创造都会在内在都登记有案，对不对？所以要精确的了解物质的建构的这个状态，因为当我们了解物质建构的状态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暗示，你就知道怎么联想，你就知道怎么想象力，你就知道怎么用你的思想跟信念，那因此就更会用你的情绪，因为情绪实在是你到哪里看赛斯资料，情绪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了。所以呢，他说呢，现在看一下鲁伯，在这个房间里面，一切存着五个物质的鲁伯，他有五个人，你们每个人，包括鲁伯自己，都创作跟投射你们自己对他的图案，并且每一个人，都只用你们的肉体感官去感知这个图案，而这个图案分别是创造，这个都分别创造你个人的图案，这就是他刚提到的，你要精确了解什么是物质建构，好，而他现在。这个东西在灵魂永生讲过好几次，然后他也讲过，他说呢，比如说像、这是个帽子，在他变成帽子之前，他有一个更轻一点帽子，就是形象还没出现的处形帽子，在往一直往前走，只是我们只看到这个，我们没看到后面。那比如说我看到苏芳，对不对？我看到的是苏芳他一个人，但是赛斯看到苏芳是不只看到苏芳一个人。包括躲在苏芳后面的生生世世的苏芳的转世，跟未来苏芳会变成的样子，对他来讲，他全部都看到，因为他不是用肉体感官，所以他知道整个整体意识。好，那一样的情况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鲁伯在这里，这里有五个人，五个人共同创造不同的鲁伯，那你觉得呢？我们说的和光同尘。共同遵守某个规矩或者是方法，怎么有可能？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找諮商师，那么諮商师告诉你的那一套不是你内在的动力，对吧？是不是？你去问諮商师，諮商师跟你讲什么方法比较好？问题是你连个人的实相都是个人自己创造的，那他在给你的这个信息是以他的角度，不是以你的角度。所以它跟你的内在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它既然不是来自你的思想，所以对你来讲的话，你去接受它，你只是强力移植过来，它跟你的后面的典范跟思维是没关的。换言之，那个东西对你影响是，它基本上它变成一个你的思维之外的思维，它不是你的。是一种投射，但是那个影响好，它不会是，就是不是由我的思想出来的，也不是我的内在的东西。然后那个标准也不是你的标准，然后解决方法也不是你的解决方法，因为它是内在推力才是。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感觉，就是由内在的信息过来的，因为你是内在的动力的一部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但因为我们假如说这个人在这边，他有。十个人共同创造他自己的，所以你怎么样可能去求得一个共同的？他是水，我们连一个共同的这个帽子是水都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们各自创造各自的帽子。这样了解吗？好，那如果对方给你的一个标准你又做不到，你会不会产生一个自己是不良品的状态？
比如说我自己，比如说生活，我觉得我以前的话呢很简单，不知道是什么生活适合我。那是不是像你刚才所说，我需要看看别人是什么生活，或者还有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我才知道我要向往哪一方面？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一个，就像是他有，因为当然是我的角度跟他角度不一样，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提醒我，哦，原来带我去看另外不同的面向，那我觉得挺好。那
是
不属于自己吗？这样子。
是这样子齁，就是说一样的情况齁，如果你是用创造性来看这个意见的话，它是蛮好的，因为它可以增加你现在的想法之外的想法，但是你必须要跟你的内在连结才有用，这第一个。第二个， 他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一般諮商的话都要好几年，要一两年，因为你要慢慢充电，要把他的想法慢慢让你去体验到了，然后因为你体验到了，他慢慢变成你自己的一个思维的方式，那是有用的，不然人家在諮商做什么，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情况我们会一个想法，就是说你短时间好像觉得你接到什么东西你就突然间悟了，那个东西一般来讲是不长久的。有很多的很好的团体没有错，可能在像我们在台湾齁，我们经常在做一些员工训练，魔鬼训练营啊。那魔鬼训练营完了以后，公司的在半年之内或三个月之内齁，这个人充满了活力齁，充满力量，可是三个月后就没有了，见效了。而且常常反作用也会出现，同时也会出现。因为那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他没有办法直接接轨到他自己的直接的他的信念跟他内在的动力。对。那不是没有用，而是说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意思是说我渐渐接触，那我一接触不就充电一点嘛，充电一点，然后我慢慢去感受这个方向。那感受这个方向久了以后，诶，我了解了，那是有用的。可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觉得是短暂时间，然后别人突然间跟你讲，你就不要想说那个东西会绝对的要好处，因为其实真正来讲，以赛事的角度来看，比较重要的更快速的方式是，如果你能够觉察真正自己的感情，那个是能够比较彻底的，而且是直接有效的方法，因为那个整个基础哈是一脉相连的，好什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一连串的，因为它是你的内在信息，内在自发力，那是绝对有效的。那接触别人的东西是有效，可是就怕你运用不好，还有你要长时间去接触，你要长时间。一般諮商真的一天一点点，一天一点点，大概諮商也要个一两年吧，对吧？那你慢慢会有一个新的理路，他给你新的方案，是不是有帮助？但是仍然必须要变成移植到你这里，然后移植以后你要让他活得下来，然后活得下来要让他培养变成你自己的，那还是一样的过程呢，对。所以他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并不明白实相角度是存在的，我们以为我看到的跟你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我的观点告诉你的观点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实相的角度是存在的。諮商师有一个角度告诉你，諮商师以为我这样传递给你你就能接得到，但是经过一个传递的过程，思想本身会变质，因为你接收的人接到的东西跟这个他想传递的思想是不可能一样的。好，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只要书写出来作者已经死了，所以每个人看到他的书的方式会有不同的解释。你们看到道德经有多少千万种解释，每个版本都不一样，对不对？对啊，有人解释这样的道德经的解释真的是很多种，对啊，有没有一个版本说是最适合大家的？好像也没有了，对啊。所以他说你们不明白实相角度是存在的，就算同样讲这一句话哈，可是你听到这一句话，你对他的解读，跟你对他的了解，跟你对他的这个信息接收是不一样的。我现在讲的东西，我传递过去了，你们接到的东西一样吗？不一样。不信的话，你们下课可以自己讨论看看，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啊。所以实相的角度是存在的。我是用这个来讲哈，当我们諮商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他的意见，但是更重要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感受跟自己的情绪的整理了。他说既然存在的角度是存在，所以你们应该清楚的理解这种创造物质图像的方法，因为它不必把你像平常那样囚禁起来。意思是说你就不要被这个东西所框住，你现在看到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这个人你觉得说他是坏人，没有，你看他的角度只是角度而已，他可以不是坏人。你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你只要另外一个角度你就会变成有用，他这个角度不会被囚禁下，因为是你的角度去创造的。好，比如说我觉得我好孤单，那这是一个角度在看我现在嘛。可是我如果换另外一个角度，你就讲我现在生病好了， 然后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我由于病的关系，我接触到我一直梦寐以求想要去接触到的信息，不然你就不会坐在这边读赛事资料。假设这样讲，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它只是个角度的问题，不会因为生病或者是关系或者任何金钱上的匮乏把你绑在一个地方，你不会像平常那样被囚禁起来，你知道那个只是一个角度而已，它只是一个角度，而且是你个人去创造的角度，所以有必要去发现跟了解内在自己，还是一样嘛，真正你还是要了解内在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大量关于原子电子的资料，这不仅使我们了解物质世界的建设，也让我们了解梦境宇宙的建设。好，这是最直接的方式。那么以照赛事的资料来讲，如果我们是个多次元实相的话，那么接近内在的信息恐怕是比你在外面去怎么样去找资料更好。所以很早很早以前，我们中国人就有一个说法，三个字，贯知识。有没有听过？读字天书。为什么断知识？因为当知识断了以后，就没有任何东西绑你，然后你就直接去接触内在信息。我有个知识，这个知识常常是会绑我的。好，比如说你当一个中国女人，那你有中国女人的形象形式该绑住自己，对不对？那假设贯知识的话，那么你就会直接接触到内在信息的。不过这个讲太严了啦。他说关于以前我说过的梦境宇宙，他说我还有很多没有讲，其实到后来还是没讲完。他说呢，我是说呢，当你在用你跟空间的概念没有关系的角度去经验它的时候，并且在其中具有深度，以及至少有一个有效的实相的时候，梦境的位置实际上是存在的。这就是算是一直希望我们去体验。比如说当你觉得你的身体跟灵体是可以分开的，而且你很确定的话，你会发现你想一想，你的灵体跟你的身体会分开。当你的真的把这个空间没有空间的这个概念真的把它确定以后，你就会发现到说，当你用没有空间的角度去体验，那么你梦境的部分就会变成很实际的。好，对了，对不起。你如果不以空间的概念或角度去经验它，那么梦境它本身就是具有深度的，而且是很实际的，而且位置是实际存在的，那梦境本身就不是一个混乱的行动。那现在对我们来讲，梦境是混乱的行动。那有这个世界上有哪个事情是混乱的？其实没有，对吧？好，该开花的话就是该开花。生物的生生相克，它就是生生相克，它没有一个混乱的行动。那梦境本身也不会是一个混乱的行动，而且它是复杂的独特的行动，所以通过这样的行动来选择象征，而这些象征是很精确的，很细致的，以至于它在自己的内在自己的各个阶层以及潜意识都各有它的阶层所具有的意义。所以在这里你会找到许多自己本身意识的线索，所以透过梦境你可以接触到你的内在，而且它是精确的。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这样讲，我以为我在做梦，对不对？但事实上除了我在做梦以外，还有谁在做梦？内在自己，对吧？假如说我的内在自己有十个分身在不同的时空，那做梦的时候是内在自己在整理他的思维，对吧？所以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做什么梦，因为是内在自己在 利用你在梦境的时候去体验不同的状况，同时把大家的组合同时汇回到你的身上来，同时把你的感受也跟大家的组合混在一起。我那一天讲过一个例子嘛，比如说我现在有个想要到尔湾去，好怀念我，比如说当时我恋爱的时候就在那边，然后在那边游泳，然后我现在突然间想到那个地方，我把一个念想碰到那里，然后我一下又想到跨国，一下又想到台湾，假设我想三个地方，那我想三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念想在尔湾的念想突然间怎么有一个跨国的感觉会出来，怎么有一个台湾的感觉会出来，那他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混乱，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尔湾那个念想来讲，他并不知道我还有跨国的念想啊，我还有台湾的念想啊，对不对？我有一次可能在跨国的埃尔铁塔旁边，哦，就很怎么样，哦，可能有一次是在台湾的台东都兰，哦，怎样，但是总而言之，对我现在在尔湾的念想来讲，他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都有这些概念，然后这概念怎么那么强，我怎么做起都兰的梦，我怎么做起巴黎铁塔的梦，他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因为这些经验全部都在我这边呢，啊，有一个上层呢，啊，这样了解这意思吗？那所以透过梦境你是不是可以了解到，哦，原来你还有另外一个在尔湾，在那个巴黎铁塔，另外一个在都兰，台湾都兰这样子。所以梦境对我们来讲是混乱的，是复杂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内在的念想，这样 OK 吗？还承受得住吗？所以它不是一个混乱的行动，而且不但不混乱，而且非常精细，以至于它在内在自己的各个阶层以及潜意识的各个阶层都有意义，这样了解吗？啊，我们有个内在自己嘛，啊，内在自己有各个阶层，对不对？那各个阶层有各个潜意识嘛，对不对？啊，各个潜意识有各个对各个阶层有意义，那所以大家在综合这个感觉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知道你做什么梦？杰尼有什么要讲吗？看你一脸疑惑的样子。那他在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梦是这么精确的，而且有实际的位置，而且有实际的精确的行动，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很混乱？因为它有其他的各阶层的各阶层各潜意识各阶层既有意义的东西。啊，没有混乱，对内在来讲还没有混乱呢，啊。你有看过 In and Out， Inside Out 的这部电影吗？他在做电影，他在做梦的时候是那些剧作家去安排，然后觉得你适合谁，但是那个东西是跟所有的意识的统合是有关的。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思想会增值，对不对？会分裂，然后会成长，然后会起吸引力跟排斥力的作用嘛。那因此当你有个在白天有很多的想法，在这边需要再重新汇总，那才能开始补充，或者开始变成所有的各个自己之间的一个和谐，对不对？我现在有十个自己，那这个十个自己是不是必须要在内在的整个统一之下能够有一个和谐嘛？所以他做的梦是跟十个自己的一种和谐跟对大家都有益的那个工作嘛。对他来讲他是统一的，他没有混乱的。对你来讲你会觉得混乱的，好像说怎么一个我现在不是在尔湾吗，啊，怎么突然间有一个跨国的感觉跟跨国的印象会一直起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个有一个其他阶层的其他自己。这是他在提到的，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只有一个角度，那是因为我刚才提过了，以我们物质世界的角度在看它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混乱做那些梦， 那、啊、跟我又有什么关系？那可是问题是，所有的梦都会被记忆，然后所有的梦都会产生作用，对吗？所以你在这里可以找到许多自己本身意识问题的线索，因为你会有这些自己哦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一个观念跟潜在意识在做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些其他阶层的自己共同汇总出来的结果。所以你对自己本身的整体意识会有线索了，因为你现在只知道自我意识，但是你不知道整体意识。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先有这个概念，你去了解的话，你对这个本身的整个意识你会有线索，然后伴随着你的关注跟研究，你就会发现自我所不熟悉的有关你自己前身的资料，应该也不只是前身吧，还有你的其他对等自己的资料。你透过这个研究跟关注，你就知道哦，原来如此。那么假如说是原来如此的时候，你就不会把真正问题的焦点灌注到说为什么他这样欺负我，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个不幸。不是，因为有的东西它是跟其他的组合之后有关的东西，而且你可能是透过这个部分跑到另外一边去的。所以这个自己透过梦境跟自己呢啊，并且跟所有的层面的自己做联系，这样了解吗？他这个梦混乱的原因是因为他跟所有层面的自己进行通讯进行联系，然后呢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前我啦，可能透过梦境跟其他的所有的层面做沟通，然后整合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因为这个自己不是喂养一个具体的东西，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叫老茶，我叫翘屎，那我以为我的内在自己只喂我一个，没有，因为你有很多念想，你每天有不同想法，这些念想都在作用，你看不到而已。好，但是它有一个统合，统合的话可能通过一个思维在统合。啊，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下个礼拜假设说我有个假期十天，那你可能在没去之前的每一天的每一刻都在改变主意。有人跟你讲，哎，到那个夏威夷很好啊，啊，到北欧也很好，到阿拉斯加也很好啊，啊，不然到美国的国家公园去玩也不用花太多钱，也蛮不错啊，对不对？那你每天都在想，是不是每天都在整合？是不是？但是最后你会做决定，但是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因为你的每个想法一想的话，就念想就出去，又投射一个东西到那边去了，对。好，所以它不是在喂养一个具体的东西，你的内在不是喂养一个具体的东西，你的内在跟其他各个所有的层面的自己进行沟通。这样有没有解各位一个疑问？为什么我做梦那么乱？为什么每天的思维好像都有那么多的想法？为什么每天会碰到那么多我无法预测的事情？为什么我的生命的状态好像都一处在一个我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一种意外的状态？因为你没有跟内在沟通了啊，但是内在的整合哈，它整合之后就安排那个梦或安排你第二天的人生状态嘛。那下面几句话，他说这个自己是没有边界，也没有受到限制的哈。那再说一次哈，意识是自己着眼的方向，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一次了哈。而自我并不意识到整体的自己，而这个自我甚至不熟悉你自己的梦跟梦的内涵跟意义。好，那整个赛斯的思想跟我们现在的以物质的角度，不管你是心理学也好，或者是生命教育或什么科学也好，它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那最大不一样就是你不认识你整体的自己，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发生的这个外面的情境是这样，你也不了解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梦，然后我这样的思维，然后碰到这些人，因为你不了解整体的自己，所以你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混乱的，都是意外的。但是如果你了解整体自己，根本就很清楚， 那意思是说根本没有受害者这种东西了，因为只有在创造，没有这个受害者的东西。这里是不是有给大家一个突破？好，就你的人生的状况你不了解，是因为你跟你整体自己没有联系。你做梦会混乱，是因为你对整体自己 不了解。但是如果你把整体自己这个概念变成你的根源假设的话，就单单把它变成你的根源假设，你说我会了解它，那你就会了解它。你看那个骇客任务哈，那小朋友说：“那这个汤匙为什么会这样弯？”那尼尔看到那个小朋友在玩，他说：“哇，你好厉害！”他说：“你也可以做啊，你只要觉得他可以弯，他就可以弯啊。”这样了解过意思吗？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跟内在意识联系，他就可以啊。因为你的想法，各位，你真的要去了解什么是想法，因为你的想法可以带你到那个地方，因为它就是一种想法，就是投射嘛。想法就是能量嘛，想法就是意识状态嘛。好，我们继续哈。他这就是我刚提到那一段嘛。他说这个自我并不能让你的心脏跳动，你们哪个人可以让自己心脏跳动？如果可以的话。那自杀就很容易停吧。对啊，心脏停了，是不是？你没有办法让自己心脏跳动，你也没有办法让它停。那明明是你自己的心，为什么你没有办法？那么为什么让你相信自己比自己要更多的多的多的，这样是那么困难呢？这算是很无奈，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告诉你，多吃盐吃下不是只有这物质，为什么会那么困难呢？可是你知道吗？当你的想法不是单一的物质世界这个想法的时候，你有多开阔就有多开阔，你根本不可能有抱怨，因为你知道是你在创造这些东西，而且你在体验它，就好像你在做梦一样，根本不是外面的什么人，而是你的感觉。我孤独的感觉让我觉得我无助，我觉得没有价值的感觉让我在伴侣当中我没有办法真的感觉到被爱。好，我的匮乏的感觉让我没有办法赚到钱，是你的感觉在形成外面的实相。那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对多些人真的有了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么去移动你的感觉跟你的想法，而且不是来自匮乏。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多次眼的实现为什么会了解起来这么困难？他实在不能理解。他说因为在梦中你只遇见了你自己的一部分，好，你见过的实相，你一切很熟悉，并且在有意识当中却忽略了梦境的宇宙。你在梦中你的确是碰到很多人啊，你也碰到很多事情啊，所以你在梦中世界的经历在每一方面都跟你清醒的经历是一样的生动，一样的有效跟一样的真实，对吧？各位，对吧？如果你不醒的话，你难道真的知道那是假的吗？我在没有结婚之前呢，曾经做一个梦，就跟一个女生，我很不喜欢她的一个女生，然后我跟她结婚了，我真的在痛哭啊。但那个是梦啊。
为什么不相反？
啊？但某些我的心态吧，你要问的话，那就要讲很多，对，那是过去式了。那是我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醒，我还真的觉得我跟他结了婚嘛，对不对？我如果醒不了的话，那在我的实相当中，是不是我就跟那个人结婚？ 所以用你们的话来说，即便在你清醒的时刻，你也不具有充分的意识。你家有五安培，但是到你手上只剩下 0.5 安培，真的啦，真的啦。有没有自己在哪一刻觉得说，哇，要天哪，我好像精神很充沛，有没有？你去比较，你如果曾经有过精神很充沛，跟现在的感觉去比较，你就知道那个精神状况差多少。他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三魂七魄到底走了几魄"，你知道吗？你年轻的时候那个，你小朋友那个精力旺盛，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烦恼啊。对啊，他没有任何，他精力非常旺盛啊，然后精神非常好啊。你说哦，因为他是小孩子，其实我们随时都是可以一样的啦。我前两天看到 Facebook 有一个新闻，那个95岁还96岁的老阿公啊，他这一辈子就在那一家公司服务，然后他得到金氏的记录，就是他一直都在那边服务，服务了多少80年还是多少年，然后创记录的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啦，另外一个就是说他95、6岁了还在很认真的做事，然后还能够处理好多事情，那还是某个部分的一个主管的总经理，还是那个部门经理的，他很有兴趣。那他的，你对很有兴趣的事情，你在处理他的时候，你真的会忘记时间跟空间的，你会全神投入，然后你会很快乐。你知道为什么？那个精神状况跟你平常去感觉的自己的精神状况真的有一样吗？不一样了。所以他这里他说，哎呀，你们呐、啊。就算你清醒的时刻，你也没有办法充分有意识啊！啊，你为了要专注于其他的刺激而关闭的那些刺激，啊，就是在你的做梦的状态下，啊，如何排除的？通常由自我接收到刺激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会排除，那并且觉察到通常在清醒状态下忽略到的其他实相。我们做梦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知道自己的 真实的感觉，有时候悲伤你就知道真的自己是悲伤的，所以你在连续不断的创造着梦境世界，你熟悉它，亲近它，你很了解它，然后在这次的讨论当中应该对你的那个自己的存在说几句话，我相信对这一点是不太熟悉的。你有个内在自己，那所谓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根本就是同一个自己，那既然都是他在创造的，你怎么不会跟他说一句话呢？你会跟你老公老婆说话对不对？他要求他，那你怎么不会跟你的内在自己说一句话？那我相信你对这一点一点都不熟悉，不太熟悉了啊。我不想太快的向你提供太多的细节，但是可以把这个内在自己当作是另外一个内在面孔。假设说使用一个简单的比喻的话，只是为了简单，我们可以从外部环境开始说。首先你拥有一个你认为的叫做自我的那个东西，我把它叫做外在自我，它现在是解释给我们听的。然后呢，根据我们的比喻，你会发现潜意识的区域，有一个潜意识的区域。好，那简短来讲啊，这些区域以下面的方式有所区别。好，最重要的或者是最外面的层次或区域，面对的是个性的自己。好，面对的这个自信的自己，我现在是个外在自己。那旁边有一个潜意识，最旁边的那个呢，它只管我现在这个自己。他说呢，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这有个区域涉及跟以前以及你前面有关的经历，就再深一点点，切片。好，最外面的是你外在自己，然后最接近的是面对着你的个性那个自己，然后如果再往前面一点的话，涉及你的前世的或以前的自己，那在下面呢会涉及一个整体的资料。在里面一点就整体的资料， 这些记忆的每一个都是分开的，并且每一次前身的记忆之间，实验将会表明，我们这是一个我们称之为无差别的层次。看起来因为是分开，因为他有提到嘛，比如说我自己没有办法记忆那些梦境，但是我的内在自己的每一个都记得清清楚楚。不要说梦境了，来发生到一个月前的某件事情你还记得吗？我今天假设说今天是十几号 ,17 号对不对？是6月17号。来我问你，你们5月17号发生过什么事情？吃什么喝什么，跟谁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你记得吗？不会记得嘛，对不对？那你不会记得，你觉得都不在吗？不会，他都被记得清清楚楚，都被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你看我们能够 hold 住的真的只是一个综合感觉，对不对？就综合的感觉。但是前面的不要说是一个月啦，五天前你跟你那一天怎么生活的，昨天的事都不见得记得住，是不是？对啊。但他跟你讲是有层次的，就上面那个层次他的记的东西会更清楚的。所以这样的实验会表明我们是有一个叫做无差别的层次。那么在最眼后最里面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来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内在自我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内在自我通过潜意识当缓冲，而与外在的自我分离。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他是用一种说法，他说你有个有意识的心智叫意识心。而意识心呢，它是一个门槛，一方面接内在，一方面接外在。就好像一个窗的一个门槛一样，它是一个穿栏这样子。那那个东西你叫做潜意识也可以。他说不用说，我们在这里说的只是为了方便，并没有真的被那么样的整齐划分的。但是为了解释的起见呢，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告诉各位呢，潜意识的层次是怎么样在弄的。最内在它有整体意识，然后最外在是你的自我，那前面一点点它是关注你的，但是它比较跟你接近，可是它后面有好几层嘛。所以为什么赛斯，比如说赛斯看到苏芳，他不是只有看到苏芳，他还看到苏芳的所有的生生世，然后看到以后的未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你了。好，那这里暂停一下，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会不会资料太多了？还是 OK 哈？没有想法，那我们就继续哈。那这注解多你们自己看了哈。他是提到真的一些状况，真用爱尔兰口音传输资料，然后沙拉托加一个爱尔兰邻居，并且是雷托纳神父，这对他会有相对的影响的，所以他有爱尔兰的人的思维，大概是在讲这些东西。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赛斯讲什么。我说以下的基本主题对于理解我们所要说的，特别是对实际应用的东西是很必要的。就前面那个部分呢，他提到的就我们物质的了解这部分，那自然物质的建设导致那个自己形成的心理以及电信的完形，然后梦境宇宙的性质、电信的系统以及涉及物质宇宙跟 内在心理完形的两方面。我们的自然物质的这个形成或它的建设，其实跟这些东西都有关嘛。然后他这里提到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你行动的性质，然后精神的纤维或者是精神的基因，这三个东西呢，再次是作为这些行动的科目相关的实相。如果你理解物质材料是在你们系统内一开始的物质方式是有利的，因为我们知道是怎么造成的。那首先最要紧的是要理解下面的我们正在面对的词语，这些词语会涉及到我们必然的一个象征，而象征不过是你们不理解的术语而已。那无论这一切，无论你觉察或者是不觉察，都是内在行动，全部都是内在行动，什么精神纤维啦，什么行动的性质，或者是精神这些东西，或者是物质创造，它都是一个行动。所以你不管觉察还是不觉察，都是行动。然后一个想法是一个行动，一个梦就像呼吸一样也是一个行动。那虽然我们是分开的方式来进行讲解，但是所有的实相都是行动的一部分。所以既然一切都是行动，而行动就是能量，而能量就是意识，意识能量行动，这一气呵成，对不对？那阻止行动其实就是对浪费能量，你可以导引但是不要阻止。想法是个行动，所以想法不是那么简单啦，你不能随便想想啦。那梦也是一个行动，所以也不是做梦对你的人生没有影响，它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虽然我们是分开人，但是都是行动的一部分。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行动分开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行动的实相，改变不了它的性质，因为行动具有电性的实相。这里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内在行动改不了，因为你改不了它的性质。第二个，它就是电性，思想也是电性，思想就是行动，梦也是行动。然后你们的外在感官不能感知这个性质的电性实相，不过你就是这个电性行动的完形。这样了解他在讲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提到你对这个次元有一个电的概念的话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思想是电性的，而电性就是行动，那你改不了内在行动。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任何行动都是电性的。然后这个行动，我们这个人的出生它就是内在的行动的一个完形啊。完形的意思是你跟其他的人会有互相搭配，然后造成一个完整。像了解我意思吗？有公就有母，有正就有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然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就是一个完形啊，就互相的补偿作用啊。那在你们的染色体的肉体物质之内，就存在这个电性的编码，就是电性，对不对？因为染色体就是一个电性的，它是个编码，而且是内在行动了。而且这些不是染色体本身，染色体是内在电性知性的物质的肉体化。我们的染色体一个孩子不是说哪个细胞会变成两个然后变成一个孩子，不是，是那个有一个内在的信息。讲内在信息比较难了解， program 知道吗？就是 program 的意思啦。就是你如果丢一个东西进去，它就有一个结果会出来，它整个过程它就是有一个 program， 它就是一个 program 嘛。那基因是不是 program？ 染色体是不是 program？ 它就是一个 program 嘛。那这个 program 是在内在写好的嘛？ 而且是电信的。他说行动在不断的尝试以 无穷无尽的方式的形式表达他自己。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用生命力这个词记忆。所以他的意思是，生命力他有各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生命力它变成一个染色体的物质形式，所以当你有不同的生命力形式的时候，你的身体状况当然会不一样。所以因此它以各种形式物质化它本身，所以这个叫做伪装嘛。那我们的物质世界就是伪装实相，所以我们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是在活在一个伪装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 program， 一个内在信息，而这个内在信息它用各种形式在表达它自己。所以你不会说是一长成一个完人，因为它不需要是一个完人，因为你有很多其他的自己在共同造成完形。真正的完形，那个我记得赛斯有讲过一段嘛，今天有五只小猫，好，这五只小猫生在同一个家庭，这五只小猫共同产生一个完形，就是。这只猫可能会这个，这只猫可能会另外一个，但是合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猫的形式。啊，这就是完形的意思。合起来的话就很完整了。那因为我们有其他的部分的自己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应该要那么完美。啊，但是完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完形，就是一个伪装形式。那行动在任何介质都不可能完全表达他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说三个两难之举是你在行赛事之前一定要把它先弄清楚的，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行动永远不可能完成他自己，对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封闭的系统，因为行动流动于所有的系统跟实相当中，所以你们的肉体感官配备于处理特定的伪装实相，因此你只是适用于伪装领域内的实相的感知。我觉得我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有感情问题，或我今天身体不舒服，那个是你在这个实相当中的状态，可是这个实相它牵涉到其他一个层面，所有的层面的一个共同实相，所以并不是说你移掉这边其他的，因为其他实相还继续嘛，他跟你讲他是个完形，而且他是有共同行动，而且行动是流动在所有的系统跟实相之间的。讲到这里只有一句话了，真的随顺自己的生命形式，然后用心全神贯注在创造上面，那这样的能量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你还有其他的各个其他实相是怎么样，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也永远不知道，除你的肉体感官能够，你根本觉察不到其他的目的性在哪里。然后我如果用我的自己，我一定要它变成我要的那个样子的话，你真的会消耗很多能量，因为行动会透过所有的其他实相嘛。就到一个梦境就好了，一个梦境它是一个组合性的嘛，它不是只有你这个，而且他也讲过，内在实相不是就喂养你一个人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它不是只有喂养你一个人，所以那你担心什么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是个整体行动啊，你从来也不会孤单呢、啊。但因为我们的感官只配备感觉到我们自己的现在，所以我们都知道嘛。所以然而这并不意味这是唯一的实相，它不是唯一的嘛，这只是你们用肉体感官感知的唯一实相。我有肉体感官，我感知到它是唯一实相，但是如果你今天能够了解到它不是唯一的，而且你让自己能够不只用肉体去感觉实相的话，那它你就会发现到说那个实相的宽大跟广大哦，不是你所理想象的。所以为了感知其他实相，你必须要从外在感官切到内在感官。那你要切到内在感官要怎么做？各位，你要切到内在感官，你要怎么做？ 先放掉外在感官，这第一个。第二个，先假设内在感官是存在的，然后因为你假设它存在，你想它存在，然后你试着去用它，然后你就会开发出它的内在感官出来。你看那个心理时间练习，心理时间就是第二个内在感官嘛，它的方法就是很简单，你把所有的外在感官一个一个关掉嘛，然后你去感觉内在，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嘛？那或者是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讲的，你睡在床上，你就想象我可以离开我的身体，那你一离开身体，你觉得用内在感官呢、啊？你在用灵体或者用心智体的时候，你绝对是用内在感官呢、啊。所以因为内在感官很明确的被配备于感知行动跟实相，你如果用内在感官，你就知道整个行动是什么，你有整体意识，你知道怎么回事。但因为它存在独立于肉体感官所赋予的扭曲，它的确是存在，而且它独立跟那个肉体感官的感觉是扭曲的，至少时空的部分你是扭曲的，至少地球引力那个部分你是扭曲的。因为你只能以有限的方式感知实相，这绝对不会影响实相本身的基本性质。实相是怎样，对不对？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白内障啊，你看不到路，不表示其他人都看不到路啊。你说哦，没有这个东西，是啊，你没看到，但是不表示其他的它是不存在的嘛。所以实相它存在，你看不到它，并不会影响行动本身啊，你不会影响实相本身的基本性质啊。那这样不是吃大亏了吗？因为实相的基本性质是这样，可是我感觉不到，就好像你是白内障，你看不到路啊，不是吧？那自我试图从行动当中脱离，把行动当作是自我的结果，这是我们每个自我都会这样做。我们觉得哦，这是我创造的，哪一个人不是？你会觉得说我的人生就是我啊，我从小学然后初中高中大学我这样上来就是我啊。可是那是你把所有的结果都看成自我的结果，但是再次的自我是从这个行动当中试图脱离，绝对不可能改变行动的本质。好，这还是三个两难之极嘛，齁。自己觉得有了自我意识，觉得自己是在做主，可是他其实是内在行动。而且自我会仅仅限制自己的感知，然后对自己并没有限制，因为自己作为行动的一部分，除了自我给他的限制的这个虚构界限外，其实是没有限制的。可能要快一点了，所以因此我们发现对自己没有限制，也没有瘾，也没有底，你自己是没有限制的，你要怎么想是可以的。所以这个自己并没有附属在哪个陀炉之内，你把想法叫做你自己的，但你又怎么保持它呢？这样了解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哦，我是克里斯那穆提，这是我创造的啊，这是我是某某中大宗师，这是我想出来的，怎么会呢？你是内在的这个 idea 出来，不是你的想法，是内在的想法。你把所有的想法叫成你自己，但是你怎么保持它呢？这是赛斯在问我们问题。你既然不能保持它，那么它的确不在你有意识的知识之内进行传播，而且这个自己是会扩张的。一开始就提到说思想会扩张，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有个想法，我就说哦，这是我的，我要保护它，这是我想出来的。但事实上你又怎么知道它的来源？啊，你又怎么保持它能够继续存在？你保持不了嘛？你能够叫你思想怎么想吗？你能叫灵感现在来它就来吗？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它是内在的。所以基本上我在写导读的时候，我通常不会写这是我写的，好，我也不会写说这是我创作的。但我也不太想去标明这是谁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来的问题，就是内在出来的啊。我也不需要把它拥以我自己所有了，因为我知道这是内在的想法，而这个自己是不能限制在自己肉体上的，你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再次的这个观念只是你们自己感知的习惯，因为你们认为不属于你们自己的化学物质、空气或营养物质，总是从物质环境不断的进入自己。我们认为我们是不属于这些东西的，好，而是我们吃了什么，然后什么养我们。你们所认识的自己从身体的毛细孔离开。其实每一天我们的身体都在离开，只是我们不知道它离开而已。而这个自己也不会受到时间跟控制的限制。在上一堂课我们不是提到吗？物质根本不限制你。就你的物质根本不限制意识了。意识并不一定要在物质上面才能够显示。意思说，如果你就没有眼睛，你难道没有千里眼吗？哦，所以它不限制在物质里面了。所以因为你们在梦中的实现，哦，或空间或时间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哦，你的梦中是没有这些时空的。那因为行动本身必须要经常改变来适应这些梦中的经历，在改变并且变化着你的人格，所以你只熟悉一个小小的部分。我们会怎么样改变，其实是很多的时候是在梦中的经历，然后在梦中当中呢，有很多的行动不断在改变我们的人格，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前一堂课有一个说法，他说今天我们三个人在看电视，我们 三个人或五个人在看电视，这五个人有个人有个人的评论，对不对？他说你为什么会有那个评论，是因为你在梦中，有点像那个 reception， 就是前面启动，你在梦中你先经历到了，但是你已经忘记了，你在讲的时候就是在讲那个东西。好，你在梦中梦到爆胎，记不记得这一段？好，但是你今天白天的时候碰到爆胎，但是你已经忘记你在梦中先经过爆胎，那你再来，你今天所说的话很多是在梦中先讲过了，先经验过了，所以你在这边来。所以你在梦中所经验到的那些东西，它经常在适应的这些梦中的经历，然后改变着你的人格。那我们因为都忘了，所以我们只觉得只熟悉小小的自己的一部分，但是你比你的知道的更多，你的行程范围很远，这个自己的确是一个比你所知道任何东西更加细致跟更加复杂的建构。是不是有一些观念不太一样？应该讲些笑话，跟大家都好像进入一个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啦，不过后面你们自己看啦。他后面有一个概要，就谈到他的真的这个能力增加了。然后这个能力还不断在增加，啊，然后他是不是需要利用这个能力去参加什么东西？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好了，啊，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哎，各位对今天的课程有什么想法吗？当然，这个162节是有前半段，那如果今天前半段没有上的人，就有兴趣就去参考一下，对啊。有想法吗？我觉得要抓住真的赛斯在讲的重点，就是我们的人生是内在的行动，对吧？内在的行动，那你的基因、你的身体状况、你的环境状态，其实在内在在梦境里面都处理好了，然后投射过来，因为那是一个物质化的过程，那叫武装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有一个工具是可以使用，就是你的很多的想法。但你的想法，如果说你因为想法是有电信，它就会开始充电，对不对？那你去充哪一方面的电？你充久了以后， 它就会变成具有很大力道。另外就是说，你的能量如果没有浪费掉，就是内在给你的那些灵感，如果没有浪费掉的话，你可以全神贯注在你的创作上面。塞斯的观点就是认为说，其实一切的事情都是创造性的，你今天所碰到的任何困难、任何难题、任何身体上的病症，它就是一个创造性的，它并不是说你被害或怎么样的。好，还有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跟整体意识没有联系，那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是被害，但事实上不是的，只有在创作，没有其他的事情。好吧，那我想先把电脑关掉，如果要讨论问题再来。